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今天虽然是台风天，但是我们还是拨空来到教会，一起来查考，来查考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预备念。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阿们。要讲这个辅助之前，上个礼拜有人问我，就是这个哥林多不是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跟保罗之间的关系的哈。后来我想想，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网络有在流通，就是有关圣经的道理，然后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在问的哈。我想说可能这个是一个年轻的，就是刚现在在当兵，然后他现在要就是回到教会，有时候做侍奉的工作，他在问我了哈。那我在想说，顺便今天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然后或许我们对保罗跟帖撒罗尼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了哈。我想我用今天用很简单的、很快的来先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们看旧约或新约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的书信，但是看保罗书信我们有时候看不太懂。那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也就是教会的历史，使徒行传就是使徒他们在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历史，然后也是圣灵的行传，那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都记载很清楚了。圣灵降临，然后这个使徒在那边传扬的时候，这些历史是路加是一个医生，他是作者的哈。那么《使徒行传》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有28章哈。前面的1到5章是他们的主要的主角哦，在带领的是彼得，然后第六到第八章是斯提凡跟腓力，然后第9章是扫罗出现哈。那时候是扫罗要迫害这个信徒的时候，这个在路上被神的光照到哈，所以这扫罗是第九章记载扫罗，第10、11、12是彼得，那么13以后一直到28节是保罗他的传道传福音哈的整个过程，因为这里哈有路加在参与哈，这个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如果从历史还有时代来讲哈，我们可以来看就是主后大概是30年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哈信主，然后他在大树哈，大概我们注意看那个50年之后，就是主后的50年哈，保罗第二次旅行哈，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有13封，好，13封的书信里面哈，我们最早的哈，大家都大概这个大概没有什么疑虑的，因为当初就是保罗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所写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在主后50年，然后哥林多是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哈。那么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在监狱的时候写的这个4封信，以弗所书、这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还有腓利比书哈。那么信道以前写了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了哈，所以提摩太最后一个是提摩太后书，那么最早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了哈。那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就是原来保罗的书信这里面大概有个顺序了哈。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主这个保罗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了，大概第二次旅行哈，他是从安提阿一直到美西亚哈，美西亚还有那个亚细亚这里哈，然后到了菲律宾，然后到 帖撒罗尼之后到这个雅典到哥林多了哈。那么我用这个比较想在哥林多那边有一年六个月之后回到哈以弗所，再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回到这个安提亚，这是第二次旅行了。我大概有个图案了哈。那么用这个图就会比较清楚了。第二次旅行的时候，这个保罗当时跟还有希拉，还有提摩太啊，他们当时因为本来想把福音传扬在哪里，在美西亚这个地方，就是在特洛亚旁边这里，还有那个本来哈保罗他们要往亚洲这边传，但是因为圣灵在阻挡，所以他们没有在那边传。后来就看到一个异象，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哥林多不是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哈，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六章这里讲到第十六章哈，这里保罗跟希拉哈原来是在特罗亚这边，然后后来神给他们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看到有马其顿人哈站着，然后这就是要求他们要到马其顿这里哈，就是左边这个爱琴海的上边这个位置了哈。然后异象看到以后，这个保罗他们哈就以为是那个神的灵感动哈，他们就往那里去了哈。那么我们可以从那个这里后来就到一个。有经过哪边？经过那个撒摩特拉，还有尼亚波利这里哈，十六章十六一，在那个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哦，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都有记载保罗的足迹了哈。这里讲到哈，那个第十六章开始，我们可以从第十一节看到哈，我们先看第九节开始哈。第九节，十六章的第九节哈，在夜间有异象哈，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第十节，保罗就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哈，所以他们就从这个特罗亚哈，到十一节以后就从特罗亚坐船，然后到这个撒摩特拉，还有第二天的时候到了这个尼亚波利哈，十二节以后就到了这个腓立比那个地方哈，就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哈，也是罗马的驻防的城哈，所以他那个时候这个地方还是属于罗马所管辖的了哈。那么在那里碰到有一个卖紫色布的，这个第十四节说有一个卖紫色布的这个布匹的这个妇人名叫李迪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哈，他素来是敬拜神，听见这个保罗哈，听见主的声音，然后听到保罗所讲的，他就把保罗留下来，这个开始的第一个种子了哈。那么因为在腓立比里面，到了第十六节以后，因为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有那个他说这里讲到说有一个使女哈，这个使女是被那个刑法术的人利用了哈，因为魔鬼在他身上，所以他靠着他来发财了哈。结果保罗哈，就把这个鬼赶走以后，结果这个使女的主人哈，第十六十九节说使女的主人哈，见到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哈，就把那个保罗揪起来，跟希拉揪起来，拉到这个市场去见死。这个首领哈，他的理由就是二十节说，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哈。二十一节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接受、不可行的这个规矩哈，所以之后就把他抓起来，然后痛打一，然后把他关起来哈。这个二十五节就我们常比较熟悉的就是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祷告唱诗哈，后来这个监狱门就开了。这个禁足要就后来看到说人已经逃走就要自杀，保罗就出来了哈。那么我们也看到31节说他们说这个后来保罗就出来哈，然后他们全家人禁足就一起来信耶稣了。然后保罗在这里哈，因为发现官长发现这个保罗是也是罗马人哈，就 叫他们哈，把他就把他他们两个说，那请你们哈离开这个地方了哈，离开这个腓立比。于是他们两个人就离开腓立比哈，然后24节以后，就两个人出了监，往尼底亚的家，见了弟兄们哈，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就是从腓立比里面，从腓立比离开以后，他们就到那里哈，这刚刚我们看到的哈，那经过什么？这个安菲波里跟亚波尼罗尼亚，然后到那里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帖撒罗尼迦这里哈，我们看到提摩太还有希拉保罗，他们三个人都在这里传福音。我们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在那里三周哈，到了使徒行传11:2到4节的时候，保罗照常在安息日，所以我们安息日就是礼拜六哈，安息的时候这个照常哈。照规矩进去哈，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哈，讲解成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这个前进的这个希利利人，就是外邦人哈。这个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哈，所以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三个礼拜，很短的时间里面三个礼拜，结果那里的人哈，犹太人哈就嫉妒，控告保罗背叛该撒，引烧这个骚动。因为当时哈，这个我查过，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是当时罗马哈就是。给他们很自由，就是你们可以有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生活，就是你只要缴税就好了，所以给他们非常的自由。但是因为保罗所传的跟好像有一点就是不是他们的变成是要敬畏耶稣，不就是变成是好像对这个当时的这个皇帝没有尊崇一样，所以当时的人就用这个理由把保罗把他们就是就这些人就要告他们让他们就是不能在那里传福音。之后因为保罗躲起来那里有一个叫耶孙的耶孙收留他们，但是找了耶孙之后，这些人找耶孙可能保罗把他藏被他们藏起来的时候找不到那么就叫耶孙做什么，做保状就是在17章里面的第9节于是起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他们。这个宝状了宝状就是那个保释金了保释金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要保一个人有一个保证金保证，他们就把他放走之后他们就离开那里，到那里到那个比利亚那里。比利亚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比利亚讲到说他们是一个这比那个什么比帖撒罗尼还要认真每天都要查考圣经，这个是在17章里面的11节这里的地方就是嫌你这个帖撒罗尼的人，他们甘心领受天天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已不是所以保罗在那里传扬神的福音。后来这个犹太人这些迫害的犹太人也知道说保罗在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传扬耶稣的道理耶稣基督了结果这些人就跑过去破坏他，所以之后这个比利亚的信徒就叫保罗离开就是让他坐船到那里，就到了那个对不起，离开到雅典，一个人就留到雅典。在使徒行传里面说这个提摩太就留在那里之后提摩太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到了哥林多教会那里有百基拉跟亚基拉这个保罗遇到那个做帐篷的百基拉跟亚基拉所以他们三个人在哥林多那边牧养教会了那么过了一阵子以后，这个提摩太跟希拉同时就到哥林多教会，在那里刚好就五个人坐在那里做工了那么这五个人在那里做工，这时候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很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了，这18章的第5节那么 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三章第六节这边也记载，这个保罗听到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这样的虽然受到破坏，但是他们的信心还有爱心有在增长，所以保罗为他们感到高兴。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的书信里面这边充满着那种喜乐，还有那种感觉到感谢神的那个语气。然后那么在这里在哥林多保罗待了一年六个月，这个时候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来又写了后书了。那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就是原来保罗是经过第二次的传福音的这个传道福音的时候经过这些地方，然后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这是前书是第一封信了。那么后来我查之后，这个帖撒罗尼这个地方已经改名了，已经改成这个塞萨洛尼基这个地方，塞萨洛尼基。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它是目前就是希腊的第二大城犹太人的人口蛮多，还超过半数的那么大概有40万，目前大概有40几万人口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跟这个是希腊提摩太三州里面所建立的，还有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该教会信徒是新耶稣的这个基督新耶稣基督的才数月而已，没有多久了所以一个很新的教会了。但是写了以后，信徒的灵命也等于说也没有超过两年嘛，因为前后书的时候才一年，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的时候才一年半而已嘛。那么犹太人当时受到犹太人强烈的这个破坏，因为你信耶稣他们会破坏。所以保罗我们如果从第三章里面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发现保罗为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我们觉得他的祷告他没有说求神能够让这个患难离开，他反而说求神让他们的信心能够成长，让他们爱心能够充足，在患难里面信心成长，爱心充足。所以保罗看到他们对受迫害的时候仍然能够持守道理，所以保罗感到安慰。当然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第一个就是认为说主要快来了，我们应该就是认为说主快来了，我们不需要工作。所以保罗就严厉的谴责，在后书里面就严厉谴责说，他说你们自己言知道应当怎么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就是没有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很辛苦辛辛苦苦的劳碌昼夜做工。所以保罗他是靠着帐篷来生活，甚至靠着工作来让自己自给自足，而且还帮助他的同工了所以保罗说你看我就你可以我可以做你们的榜样而是应该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这样子吩咐你们，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他们第一个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快来了活着的信徒将活着，被提死了的信徒却没有这个跟复活没有份认为这个复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保罗特别提了一个书信，就是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节，就讲到说论到死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所以安慰他们然后保罗在16节17节里面，4章16节17节就讲到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神的日子来的时候，就是第二次耶稣在降临的时候，他说有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时是睡了主耶稣将来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复活，跟原来还活着的人一起跟主相遇，在空中相遇然后跟主永远同在。所以死的人是会复活，但是那时候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是认为说没有份那么很快的我大概有个概念，上次我讲到勉励我们彼此勉励就是要塔拉，就是要在他的旁边我们从勉励来这个字我从英文来看它就是 能够你要在他的旁边陪在身边，对一个刚刚学习的人，我们要干高声的这个鼓舞。如果这个人跌倒有挫败的话，我们应该要安慰他，而且轻声的来安慰，就是勉励的言文的意思了。那么就像这个小朋友一样，对一个新手的上路，我们让他能够自己骑脚踏车的时候，你要在旁边跟他说加油哈，那这样才算勉励，否则我们可能就没有常常叮咛了。如果对受伤的人，我们应该要陪在他身边，然后怎么样，然后要轻声的说了哈，就跌倒挫败的人能够轻声的说了哈。那个这是上我们上次我讲的，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勉励。那么今天讲到就是辅助的这个道理了哈。这里讲到刚刚我们读到的圣经章节，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14节里面，这里有提到三种人嘛哈，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还有勉励灰心的人，还有辅助软弱的人，就是这三个人哦。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对于那些灰心的人，我们必须要勉励他。勉励就是能够站在他的旁边，然后鼓励他不是一味的帮他，就是让他不能够成长。另外辅助软弱，在原文里面，如果用原文来看就很清楚，辅助就是那个 antikomai， 就是你要在就是你要贴近他的身边。刚刚我们讲就是在他旁边就好了哈，就是不用贴近，就是他骑脚踏车，我们在旁边鼓励他哈，这个就是勉励了。对辅助来讲，就是你要贴近他，你要撑着他，因为他站不起来了，这个软弱的人站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贴近，就是安地啊，就是 again 的意思，就是那个贴近在他身体，然后你必须力挺支撑 echo， 就是你要给他力挺支撑他了。对于软弱的人哈，这个软弱的人在英文里面有一个 R 哈 ，as seasonist， 就是那个 R 就是一个负面，就是他本来有力量，但是因为加一个 R 的时候，就表示他是很弱了哈。这种人就是你必须要对一个没有力量的人、软弱的人哈，支持不起来、站不起来的人，我们要贴近力挺他。我用一个图片来说明了哈，就说对于我们怎么支撑？你看这些小狗，这个弟弟站不起来了，小狗都帮忙支撑了哈，你必须要向这个来支撑他，辅助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哈。狗这个迪迪倒了，这个狗狗在后面帮忙支撑，不会让它倒啊。我们必须要支撑。另外就是，这个人已经软弱到不能站起来了，你必须要贴近，你要把它贴近，辅助他，让他可以站得起来，就是辅助软弱的意思了。就是简单讲，我们辅助软弱，就是要对软弱切欠的人，我们要贴近他的身体，然后要力挺支撑哈，这样子才叫做辅助。这个在原文里面有这样的意思了哈，所以我们如果讲到辅助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到，你必须要贴近他软弱，几乎已经不能再动了，我们要把它支撑起来哈。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哈，每次这个结婚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个章节了哈。我们看一起看创世纪第二章了哈，创世纪第二章的18节哈，第二章十八节。这个是我们熟悉的，每次结婚的时候可能就会提出这个。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请问那个人是谁？亚当吗？亚当吗？啊，那个如果那个人是亚当的话，那就女人独居就很好了。对，那人是指我们代表人类，因为那时候还亚当还不能成为男人，因为有女人的时候才叫男人嘛，所以那个人是代表我们人类，所以亚当造出来之后才叫做男人才出现嘛，其实那个时候就代表人类，就是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那个人代表人类，因为之后才讲到创造夏娃之后才叫做亚当，所以那个人独居不好，就是孤单需要伴侣，这个人都是需要伴侣，如果一个人独居就不容易，就 孤孤单单的，我们需要合群，需要社会，所以那个人代表我们人类的话，我们表示我们独居是一个会是不好的，是孤单的，所以神帮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简单讲，帮助代表什么？我们人是软弱，有时候是无助的，我们需要别人来帮忙。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看到创世纪的时候，帮助代表什么？人是有限的，需要别人来帮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辅助。可能你今天不需要，但是我们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可能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所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了。那我们做一个，现在我们当然是健康了，神的恩典很多，我们要帮助人。那么人类被创造真的是需要帮助，要不然那个神就不要造夏娃，因为不需要帮助嘛。但是这人就是会孤单，然后也需要帮助，就是人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或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哪一种人？我们需要帮助哪些人？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帮助谁？基本上如果从圣经来看，就是欠缺资源的，尤其是孤儿寡妇。主耶稣蛮在意这些边缘人，这些孤儿寡妇他们欠缺资源，甚至有一些独居老人，甚至孤儿小孩子，这些神很在意。因为诗篇里面146篇第9节说，耶和华保护寄居的，然后扶持孤儿跟寡妇。那么在诗篇的另外一个70篇里面，他说当我困苦穷乏的，这个是大卫讲说，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的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所以穷人会向神呼求的，也都因为神会挂念，会保护他们。那神这样子爱孤儿跟寡妇，爱那些软弱的人的话，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来学会来保护，或者是支援这个帮助协助他们。那么另外就是生病的人，生病在床的人，就这是我们亚金去访问，所以身体欠安的人，在生病不能动弹不得的人，就已经不能动的人，我们需要去关怀去安慰。那这些人病重在榻，神说诗篇里面说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所以神是爱护帮助那些身体软弱的人。那么我们要求神能够减轻他的苦楚。有时候我们祷告求神能够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常常会问他为什么会生病，甚至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说，这个人瞎眼是什么原因啊，让他瞎眼，是不是他的祖先或者祖宗有罪啊？主耶稣说不是，对不对？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是什么，你应该怎么样帮助他比较重要了，帮助他比较重要，减轻他的苦楚了，帮助那些人减轻苦楚。所以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告诉他神是无所不在，随时的来倾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看创世纪21章17节，我们看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创世纪21章的17节，这里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这个是讲到当时这个夏甲就是亚伯拉罕的妾，然后被撒拉赶走，然后亚伯拉罕就送夏甲送一个皮带的水，还有一些粮，就是让他就打发他们就走了。结果夏甲带着他的儿子到旷野的时候，就别是巴的旷野，因为走在旷野里面迷路了，迷路的时候结果水也用尽了，结果这个小孩子这个已经快要奄奄一息，就快要死了。结果夏甲就很难过， 不敢看这个小孩子，就这么就要断气了啊。之后他就用一箭之距离哈，然后离开这个小孩子，在远远的地方大哭了哈。大哭的时候，十七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你为何这样子？那我们注意看哈，神听见童子的声音，不是听见夏甲的声音。那个小朋友奄奄一息，快要病危，快要死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快死掉或者是没有力气的，大概那个声音顶多给你很小声很小声，可能跟哀哼很小声。但是神说他听见他的声音，对，不是听见夏甲的声音哦。夏甲在那边大哭了哈，因为十六节说夏甲就对相对而坐嘛，放声的大哭。但是神说神听见了，天使跟他讲说神听见了没有这个童子的声音了。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小声很小声的，神知道，所以神知道。所以你看他说听见童子，所以我们在病危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会帮助，会跟我们同在的，因为这么小声的声音都神都听见哦。因为诗篇里面139篇第9节到第10节说，我们如果就算飞到更远的地方了，神的恩典哈，神的爱也会在那里呀、啊。哦，我们自己来看这个诗篇的139篇啊。另外，哪一种人需要辅助？就是灵修不够，就是可能没有常常读经祷告哈，哦，或者是受到压迫跌倒哈，这个不能够哦，就是能够站起来的人哈，啊，这种人神也会怜悯，我们就是了哈。就是为什么？因为律法既因哈，罗马书第8章第3节说，律法既因哈肉体这个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时候，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这个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的罪案哈。所以主耶稣就是因为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来到世上，哦，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愿意哈这样子做。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要救我们。那所以诗篇里面145篇的14节说，耶和华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持。所以我们对灵性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为什么我们不会跌倒？是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很多，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会软弱？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多嘛，所以我们不会软弱。如果神的恩典不够的时候，你也会软弱，对不对？我们健康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所以我们对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灵性不够的人，哦，我们应该要多鼓励哈，就扶持他，这个帮助他。那另外就是有时候我们信心不足，尤其是粗信的人，粗信的人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哈，有时候习惯吃素，也是吃素食哈，信耶稣之后大家都在吃荤的，他吃素啊。有的人就说啊，你怎么没有信心呢？你为什么信耶稣之后还在吃素啊？其实他有他的这个健康的理由了哈。但是我们不能够笑这些人哈，因为这些人哈，就算另外就是对信心软弱哈，我们也要接纳哈，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哈。刚刚我所讲的就是这样哈，我们不可以哈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伤了他们的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了哈。这个是讲到有人哈，因为习惯就是这个，因为过去的宗教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有时候看到那个祭偶像的物，有时候都觉得说，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本来就不能吃了哈。但是啊，有的信徒哈啊就。有时候会不经历的哈，可能会跟他讲啊，这没有关系了，这个神会保守了。有的人会这样讲啊，其实我们要知道，保罗后来有纠正，就说这些都是拜过鬼的偶像的物了哈。第8章里头讲到说，保罗讲说吃没有关系，但是后来说，哎，这个第9章就讲到说，这个是拜偶像的，因为他说这个拜是因为是拜这个偶像，是不可以吃。哦，我们就应要体谅这些有些因为从别的信仰到我们教会里的时候，他们有一些 小小的疑问的时候，我们要帮他解释，而且帮他辅助了哈。那么真实的辅助了哈，我们应该要认同体系。保罗讲到哈，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确实我们有时候对别人哦不太能够体系，有时候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没有经过那种伤痛，或者没有经过那种病痛。没有人有的人没有从来没有家里都是平平顺顺的。如果有人啊、哦、听到说信徒有人生病哈、哦、啊这个啊、可能会觉得说，哎，他生病，我是健康的人，不能够体谅啊。但是如果我们有生过病的人，如果头痛过的人哈，我们就会体谅那个人哦，真的头痛不是那么好受的哈，我们会去体认哈。那么另外就是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哈，今天我们所领受的都是神的恩典。当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所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夸了哈。因为我们领受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就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跟他讲说，我今天我所帮助的只不过是神给我的啊，那神给我的，所以不是我努力过来的。所以你要谦卑的跟他讲说，今天哈，我所得的这些，我能够帮助你，不是我能够帮助你，是神给我的恩典很多，而且神这个也是神的。你要把这个人哦，虽然你要帮助他，你要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不要带到你面前说哇，这个人这么有爱心哦，帮助我。其实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你要很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所得的，今天我们不会软弱，是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很多。那我们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他讲说，我今天能够帮助你的不是我，而是神，神帮助你，所以你要带领他信靠神哦。因为保罗也讲说，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哈。因为这言不是我的，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嘛。另外就是我刚刚有讲的，我们要鼓励他哈。除了带他跟他讲说这是神的帮助以外，我们还要跟他讲说，今天你要依靠神，你必须哈要依靠神，因为你的病痛要好，不是我可以给，不是我有办法帮你祷告就会好，而是希望你能够自己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嘛。能够警醒的祷告，那另外就是靠主刚强了。那我刚刚稍微提过，就是说我们今天哈，因为能够平安啊，就是因为我们依靠了神。那这个软弱的人，我们希望他能够也跟我们一样，能够依靠神，相信神的恩典哈。所以我们的帮助是因为怎么样，在乎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就是诗篇里面所讲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刚强，是因为我们依靠神，让我们能够今天很平安哈。另外就是帮助他不足的部分，这个很重要了哈。有时候我们帮助一个人哈，我们希望他他有需要我们就帮助他，但是我们应该帮他不足的就好了。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了哈，这小朋友刚学走路的时候，我们他你叫他走路哈，你本来扶着他，你一放他就倒了，对他。他不习惯站地哈，记得我自己小孩子也是这样，你给他一放，他就倒了，他不习惯站那个地，但是他又想走路，但是我们如果觉得说他这样歪歪就又倒下来，干脆抱起来这样走，可能会比较不会那么麻烦，但是他不会走路，所以我们帮他刚刚好，就让他可以过得去就好了，不要让他一种有依赖性哈，就是可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四节里面，这是保罗所讲的。好，你们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是讲他们的不足，使他们富裕哈，将来哈也可以补你的不足哈。就是我们讲到说，就帮助到刚刚好就好了哈。所以，我用这个图片来看哈，这个小朋友哈，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哈，给他吃鱼的就会那个。给他吃鱼，我们知道嘛？给他吃一个鱼哈，不如怎么样？教他怎么钓鱼嘛。所以我们在帮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除了帮他的不足以外，带到神的面前哈，然后让他依靠神，然后必须要教他怎么样来去钓鱼。因为如果你让他吃鱼吃习惯了，哎，他有需要你就给他，他有需要他会变成养成一种依赖嘛，不是吗？哦，那应该让他哈自立， 勉励他自己要自立，慢慢的可以生活，可以生存，将来哈也可以到什么来帮助别人哈。那么一个波阿斯的，我用这个来做一个解释，就是其实波阿斯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了哈，在四世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我真的是道德沦丧败坏这个真的是我们看了我们都真的会摇头，尤其查考四世纪的时候，怎么以色列神的选民这么堕落，这么败坏这不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发现路德记里面就是波阿斯这个故事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面有一点点曙光讲到波阿斯对这个异族这个路德的这个慈悲其实路德跟拿俄米是跟当初是跟他的先生一家人四口就离开这个迦南地跑到这个摩押的地方了，后来在那里不幸虽然两个儿子都结婚了，但是不幸先生也死了这个以利米勒也死了两个儿子基伦跟那个什么马伦跟那个基伦基连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德记路德记的第一章里面马伦还有基连这两个儿子都死了，死了以后，这个拿俄米听到迦南地神所住的地方，这个迦南地，而是不是神的显明所住的地方，也开始有饥荒，渐渐没有了，可以开始有得吃的时候，他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很可怜，因为当然孤儿寡妇都是两个寡妇回来这两个寡妇回来为了生存但是拿俄米就去到波阿斯的这个田里面去舍起麦穗了那么舍起麦穗的时候，这个波阿斯对这个寡妇一族寡妇怎么样款待就是在路德记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这个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舍起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个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这些仆人不要欺负你，你若渴了可以到这个妓女那里喝仆人打来的这个水。所以不止给拿俄米帮助，而且考量他这个异族这个等于说外劳了回到这个外劳跟着这个婆婆回到这个伯利恒这个就回到他们的家里但是波阿斯款待这个路德，而且不只是让他有得到他的需要，而且以色列人我觉得他们对这个舍起麦穗的人他不是乞丐因为他们的方法就是让你去捡，比如说你割麦穗的时候这个角落啦，或者是因为你不要割得太干净，不要割得那个都四周都很干净，你这个墙角的啦，或者是掉下来的啦，或留一部分让这些贫穷的人来舍起麦穗，所以他不是乞丐，他是靠自己的辛苦来去收取的。所以这个波阿斯就款待他而且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会欺负，所以特别交代他的仆人是这样的款待这个外族这个需要辅助的人，一个软弱的女子因为他们回来没有地方可以吃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求耶和华祝福路德，这个很重要了。所以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帮助别人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告诉他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你看我们看到波阿斯说你要投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相信路德应该是不同信仰的人，他是摩押的女子，他不同信仰，但是波阿斯说你要到神的到耶和华的这个神的翅膀里面然后得到这个保护，你要投靠神。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帮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另外我们也看到尊重这个保护路德的名节这个拿俄米以为说这个波阿斯对这个路德这么好而且是近亲的就跟他讲说你晚上这个 那天晚上，因为收割吃喝的时候，他说晚上你趁着哈人不注意的时候，你跑到这个波阿斯的这个床那里哈，就晚上就躺在波阿斯的床里面。结果波阿斯吃饭吃饱以后，可能就是想就睡觉，半夜起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一个女子在里面？但是我们发现哈，哎，这个波阿斯知道路德的心意的哈，就跟他讲说，哎，你就躺到天亮，没有让他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马上把他赶走。这个本来这个婆婆的意思跟路德的意思可能都是好的哈，可能会破坏他的名节，但是波阿斯没有这样子做，叫他说你好好躺在这里，你要躺到天亮哈，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把他。就起来哈，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城上来，就跟他那边的人哈，又对路德说打开你的锁，披着这个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这个六本基的大麦哈，让他扛着肩上，就叫他出城，所以没有叫他马上就把他赶走，因为如果被人家发现，这个名节都被扫地嘛，对，所以考虑到他的名节。所以我们发现路这个波阿斯他的辅助的榜样哈，他很注意到别人的这个需要以外，然后也知道哎可能对他不好，所以不要叫他出声，因为后来这个波阿斯就跟他讲，我不是你的最亲的至亲哈，另外还有一个，所以这个拿俄米可能弄错了哈，就是。可能没有注意到，所以波阿斯跟他讲，我不是最亲，我先问他，如果他要进的话就让他吧，如果不能进我再尽我应当尽的责任。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波阿斯哈，就出去到了城门口，就召集了几个长老，十个长老哈，然后刚好那个至亲的人哈，就是这个拿俄米的至亲，他们那个亲戚就刚好经过那里，就把他叫过来，就跟他讲说，哎，现在拿俄米要把这个田产卖掉，因为回来没有什么可以吃，要把它卖掉，你要不要赎啊？当然这个至亲就想到说，哎，现在景气不好啊，我当然可以赎啊，就赎要赎回来，好啊，可以赎啊，这是在那个。波阿斯的第四不那个什么路德记的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哈，这里讲到说第一节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哈，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刚好经过那里，然后你就跟他讲说你要去数啊，就这个数，结果他说可以啊，他肯数了哈，但是后来波阿斯就跟他讲说，你数了以后还要怎么样？哎，要娶路德呢。要娶路德为妻啊，路德来为妻，为妻，然后而且生孩子之后要归谁呢？要归拿俄米，要归拿俄米啊！不是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不是归给波阿斯哦，也不是归给拿俄米，而是怎么样？要归给那个不是归给那个路德哈、哦，不是波阿斯，也不是那个路德，而是要归给拿俄米。为什么要建立他的家业哈、哦？所以。帮人帮到底呢，对不对？你看呢、啊，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哈，你们今日做见证了，凡属以利米勒的和基连马伦的哈，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十节说：“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使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啊，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聂莫，你们今日可以作证，有没有看到？他是为拿俄米这个家族建立家业家事，本来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波阿斯建立他的家事家业，让拿俄米又重新有家有那个家族，否则哈、哦、以利米勒就没有家族了嘛，所以这个孩子是归到拿俄米这里啊，所以这帮到这个忙哈、哦，真的是。是帮到底、啊、哦，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他这样子来辅助这些软弱的人哈、哦。所以第十四节说，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十四节说，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这个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阿斯的这个作为啊，怎么样来辅助软弱的人呢、啊？那么
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三十五，二十章我们看一起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章的三十四节哈，这是保罗哈，要准备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哈，知道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可能就差不多就被抓走，因为他听到很多圣灵的声音，还有信徒跟他讲，哦，不要回去了哈。那知道可能去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可能就没有希望了哈，可能就上这个断头台哈。结果保罗就着急哈，以弗所的长老哈，在这个米利多的海港那里哈，跟他们见面哈，因为跟他们讲就是，这个以后不能再见面了，这个是二十章里面最后一节讲到的哈，这使徒行传里面就是不能再见他们的面了，所以大家就哭成一团哈，难过了哈。然后保罗讲了很感人的这个勉励之后哦，尤其我们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分享这个保罗的勉励的哈，勉励他们就是跟他们讲说，我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再牧养这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你们这几位长老要去牧养，而且告诉他们，勉励他们，告诉他们可能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这里比较注意的就是说，保罗讲到说，我这两只手哈，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哈，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了哈。这里讲到辅助，保罗辅助了哈。但是保罗讲哈，这个很重要，给我们一个勉励，就是说，保罗说我这两只手，哎，常常是什么？叫你们知道，应当又常常哈劳苦哈做工哈，好像都长茧了，要不然说这两只手，如果说这两只手都是白白嫩嫩的，可能觉得人家说这个也没什么做工了，可能都长茧了，因为保罗他是织布织帐篷的，所以他做手工了哈，所以他为了要辅助自己的需要，还有帮助那些软弱的人，他常常是用这双手来去工作。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你想帮助别人，你必须要认真工作，不是吗？你才可以辅助软弱的人了。是不是？所以保罗说，我常常啊，我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啊，我们要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对，可能不会多，但是如果有剩一点，存一点，我们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了。不要只算到自己刚刚好就好了。哦，所以保罗说，我这双手啊，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因为他是单身汉嘛，所以他就辅助了软弱。后来他又加一句哈。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后来我去查这个四个福音里面，没有看到这四个字啊，就这几个字，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我不晓得保罗从哪里听到，但是他留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信息啊。他说，要纪念哦主耶稣的话，说当你这样劳苦，这个双手劳苦的时候，而且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纪念施比受更为有福，纪念主耶稣所讲的施比受。那么施跟我们对施跟受，我想更大家让大家更多的这个了解了。其实施跟受，施比受，我们大家都希望怎么样？都愿意施嘛哈，因为施比较有福嘛，对不对？大概没有人要受了哈，很少人喜欢受了，但是大家都喜欢施，因为施比较有福。但是如果只有施的话，你不受，你好像有点自私，为什么？你不要让别人得福气嘛，是不是？你要让别人得福气，你必须要受啊。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受没有福气，是也有福气，受有福气。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受，而且施哈，当然比受有福气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施跟受，我们要怎么样来去来，应该什么时候要施，什么时候要受啊？保罗所讲的哈，那么施，我们能够施，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施嘛。啊，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多余的可以施，神给你多嘛，就多过你的需要，才有可以施嘛，你才可以帮助别人嘛。所以当我们刚强有余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肯辅助那些欠缺的人。我们有多的时候，我们应该 愿意去扶助那些欠缺的人。那然后我们当我们软弱欠缺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接受别人的扶助，这很重要。我们所以施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学，但是受我们也要学习，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有这个需要，不只是可能不只是物质，有时候信仰上人家的勉励，可能我们信仰信心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要接受别人的鼓励勉励，然后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保罗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处卑贱，也怎样知道怎么处丰富跟饱足，饥饿有余还有缺乏，谁是谁在，我得了秘诀。那这个秘诀我们注意看是什么秘诀，什么秘诀，我们注意看啊，什么秘诀。他说丰富饱足有余啊，你就应该施嘛，不是吗？这个秘诀就是当神给你的丰富又饱足的时候，而且有剩的时候，我们记得要去施，我们这个时候要肯施。哦，如果多了你不施的话就是吝啬嘛，哈，哦，我们必须要肯施，哦，而且你施的时候不要忘记要感谢神，因为神给你这么多，所以我们应该以感恩为祭献给神，不要说哎，这个都是我努力得来的。如果神没有给你祝福，你不可能有这些嘛。所以神给你的祝福比别人多，所以你可以施。对，然后当我们处在哪里卑贱还有饥饿缺乏的时候，记得我们也愿意受。哦，如果你人家看你卑贱饥饿这个，或者是人家说你心情不好，或者你怎么那么软弱，有的人说我哪里有软弱，其实你要说啊，你的鼓励我让就是请他勉励你和帮助你。对，所以你卑贱这个或者是饥饿缺乏的时候，你有什么秘诀，你应该接受，你要去受。如果不去受的话，表示怎么样，我骄傲嘛，哦，我人家帮助想帮助你，你不接受，就等于骄傲嘛。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卑贱饥饿缺乏的时候，我们要求神，仰望神，坚定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一定要靠神。在卑贱饥渴或者软弱的时候缺乏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跟我们同在，神会帮助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也相信神会有他的怜悯，有他的旨意。我想我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祷告好了。祷告以前，这里有几位弟兄姐妹